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8月25日星期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韩朝双方达成协议，结束最新一轮的对抗；中国股市继续暴跌，亚洲其他股指也走低；奥巴马总统宣布了新的能源清洁计划；另外台风天鹅已经登陆日本；另外最后我们看一下土耳其总统要求举行选举的情况。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韩国星期二关闭了对朝鲜的宣传广播，这是为了缓和朝鲜半岛最新紧张局势而达成协议的组成部分。朝鲜方面则就最近的地雷爆炸事件致残2名韩国士兵表示遗憾。韩国总统安全顾问金宽镇说，南北双方同意将就改善关系尽快在首尔或者平壤举行会谈。双方在62年前结束朝鲜战争的时候签署了停战协议，而不是和平条约。双方表示9月将恢复让冷战时期被迫分离的家庭团聚问题。作为韩国的坚定盟友，美国对这一协议表示欢迎，并指出美国希望朝鲜半岛的局势得到缓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称协议是一个妥协，他说现在要看朝鲜在两国边境地带的军事行动问题上是不是不光只是许诺，而且还要行动。协议达成之前，韩国总统朴槿惠要求朝鲜为2名韩国士兵本月早些时候被地雷炸伤一事表示道歉。首尔说，如果朝鲜不道歉，就不会停止边境的扩音器宣传广播。朝鲜则一直否认对此事负责。在股市动态方面，上海的主要股指早盘下跌了6%。中国的股市星期二像一天前那样再次暴跌，接近8个百分点。上证指数跌破了3000点，当日损失了245点，以2965点作收。日本和香港股市星期二早盘从星期一的全球股市大跌当中回升，但是午盘再次出现抛售。日经指数星期二尾盘下跌了大约4%，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1%左右。星期一，在人们普遍担心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气氛当中，全球股市和油价全线急剧下滑，中国暴跌了8%。星期一的暴跌也影响到了美国市场，美国市场收盘的时候至少损失了3.6%。有关专家称，美国的股指比2009年增长了近2倍，应该进行较大的修正。这种修正被认为是确保股票价格公平的自我纠正机制。中国当局批准养老金可以入市，这是最新的一种情况，那么可谓是一时激起千层浪。人民网报道说，基本养老金投资管理办法正式公布以后，立刻就有老年读者打来电话请求呼吁别拿老百姓的这点钱开玩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上证指数8月24日星期一暴跌8.5%，日经指数损失4.6%，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9%，美国三大股指上周五也损失3%以上。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家杨帆分析说，在这种形势下，养老金不敢入市。他说：“
这不全球股市都暴跌吗？这种情况，谁也不敢买呀。”他那个养老金什么时候买，他也不一定就现在就买，因为现在中国股市正在下跌，他们可能也要觉得就是还要更低，才进。
8月23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规定养老金投资股票、 股票基金、混合基金、股票型养老金产品的比例合计不得高于养老基金资产净值30%。据悉，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的结余约为3.5万亿元。如果按照30%的比例投资股市，金额约为1.05万亿元。然而，在中国的经济分析师的主流观点认为，实际可投入股市的养老金将远低于这个金额。国泰君安宏观分析师任泽平对中国媒体分析说，去年年末基本养老金结余3.5万亿元左右，扣除预留支付资金外，可投资资金预计2万多亿元，按股票投资上限30%计算，最多有6000亿资金可入市。按照保险公司平均股票投资10%、社保基金20%估算，预计实际入市资金在15%左右，即3000亿元分批进入。经济学家杨帆也认为，即便有10000亿资金，也不会一起进入股市，而是分散着进入。他说，
都不一定各上有这些钱，名义上有，实际上不一定到账。再有一个就是他，这个、什么时候入的，他买哪个股票，他也不是10000亿大家一起买呀，这个这是他分散着买，那就不是一个救市措施，肯定不是救市措施。
也就是说，指望养老金挽救中国股市是不太现实的。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师张义东对第一财经日报说，不要苛求养老金入市，对短期走势有很大影响。同时，养老保险基金的资金归集也是困难重重。据悉，这部分资金目前处于县级统筹，实现省级归集委托难度较大。而且，养老金从拆分、遴选托管机构、存管机构到组建团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养老金入市达不到救市的效果，但从长期投资的层面看，对市场或许是一个利好。据统计，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中，散户占统治地位，而成熟的资本市场应当是机构投资者占统治地位，因为散户的投资主要以投机获利为主，换手率非常高，给市场带来较大的波动性。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炳文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养老金入市将使资本市场换手率大大降低。他认为，养老金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具有很强的低风险偏好，追求长期收益，很少频繁换手，将带动追求长期收益性的投资理念，对短期投资心理将是一个巨大的抗衡，有利于减少股指波动的幅度，遏制频繁的大起大落。经济学家杨帆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说，
他是长期投资啊，那也不是完全赚钱的，他是长期投资，他就是不许那个买了也不是这随便可以买卖的，买了之后就在那放着，它是一种的长期投资，所以应该是个利好。
但他也表示，现在不是养老金建仓的好时机，养老金一直被认为是百姓的养命钱，投资股市后能否实现保值增值难免令人担忧。根据办法，投资机构和受托机构需分别按管理费的20%和年度投资收益的1%建立风险准备金，专项用于弥补养老基金投资发生的亏损。但是，即便有政策保证，只要入市就有风险，如何规避风险，让百姓受益，还需要上层设计者仔细掂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新的行政措施和其他的一些方案，旨在使住房和企业更容易投资绿色能源的改进。这种改进在过去可能不切实际或者负担不起。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晚上在拉斯维加斯的国家能源清洁能源峰会上担任主讲嘉宾，他指出，这些化石燃料和公用事业的利益者正在反抗国家朝向更清洁、更便宜、更高效能前进。但是他说，对不起，我们正在向前迈进。他被告知 可再生能源没有经济意义的几十年后，今天这不再是真实的。在董总宣布的步骤当中，由联邦住房管理局的新规定可以显著扩大使用所谓的资产评估清洁能源贷款，允许房主安装能源的改进设施并分期偿还其费用。迄今为止，使用这种贷款一直受到监管方面的限制。奥巴马还表示，能源部将再获得$10亿的额外贷款保证金，以鼓励新技术的创新，让美国人在选择可再生能源方面有更大的灵活性。在另外一方面，三个美国人和一个英国人在法国受到了高度的表彰，因为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开往巴黎的列车上制服了一个全副武装的枪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人斯潘塞·斯通、阿莱克·斯卡拉托斯和安东尼·萨德勒在美国驻巴黎大使馆会晤了媒体。美国驻法国大使馆哈特利说，这三个人是真正的英雄。
These three brave young Americans,
这三个勇敢的美国人跟一个法国和英国乘客展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勇敢，奋不顾身挺身而出，制服了一个全副武装的人，那人看上去意图大开杀戒。
美国空军军人斯通入院接受治疗，他被袭击者用滑刀割伤了颈部和手。他讲述了从沉睡中醒来，睁眼看到那个枪手站在车过道上的情景。
我转身看到那个人像是拿着一支 AK-47 冲锋枪，那支枪好像卡壳了，他正在试着装子弹。阿莱克拍我的肩膀说，我们过去。他接着就跑过去跟他扭打，我们都倒在地上。阿莱克爬起来从他手里夺下枪，我卡住了他的咽喉。
后来英国人克里斯诺曼也上前来跟阿莱克斯卡拉托斯斯通和美国学生萨德勒一道制服了那个摩洛哥出生的枪手。在他被制服之前，至少弄伤了一个人，旁边的人用手机拍下了袭击之后的情景。在被问到从这次经历中学到什么的时候，萨德勒说，他认为在危机时刻行动起来比不行动要好。
躲避或者往后坐不会有任何用处，假如我的朋友斯潘塞没有挺身上前，那个枪手就会成功。
西班牙当局表示，他们已经确认了袭击者的身份是26岁的阿尤布·艾尔哈扎尼。过去一年，他在叙利亚。他星期五在布鲁塞尔上了列车，不久之后就开始发动袭击。袭击发生在星期五，当时列车在高速行驶，正在穿过比利时，车上有554人。袭击事件发生之后，列车被改道去了法国北部的阿拉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在天气动态方面，台风天鹅带来的狂风暴雨星期二到达了日本的南部，当局建议超过10万民众离开家园。天鹅台风产生的风速高达每小时180公里。这场台风在日本已经造成了20多人受伤，并且迫使许多的航班和列车停运。气象预报员预报，星期三早上台风将继续向日本海的中部地区移动。台风到达日本之前，首先袭击了菲律宾，并在那里引发了山体滑坡，造成了至少21人丧生。在泰国方面，一周前曼谷旅游胜地发生大爆炸，泰国警方正在搜查曼谷数以千计的住所，其中包括外国人常去的一些宾馆饭店，希望能够找到新的线索。那次爆炸已经导致了至少20人丧生，100多人受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的报道。
警方说，他们需要在曼谷搜查超过10000处地点，这是找寻四面佛爆炸案凶手和其他涉案人行动的一部分。泰国官员最初拒绝了国际专家协助调查的建议，但是警方现在说，他们没有破案所需要的先进设备，欢迎其他国家合作。泰国官员称，上个星期的爆炸是曼谷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国家警察总长告诉记者说，他说其他国家使用的生物识别系统包括指纹、人脸和虹膜识别，泰国目前不具备这种技术。国家警察总长同时说， 对犯罪嫌疑人的进一步识别也受阻，因为曼谷市中心沿着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上的摄像头发生故障。当局内部在首要嫌疑人是否仍在泰国这一点上意见不一。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对发生在广受亚洲游客欢迎的宗教场所的爆炸事件负责。自爆炸发生以来，已经有三人被捕，两名泰国人涉嫌在社交媒体上散布谣言。一名香港摄影师被指在报道爆炸事件之后乘飞机返回香港时，试图把防弹衣和头盔带回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在曼谷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防部表示，美中两国就制定两军空中意外相遇规则的谈判进展顺利，并且朝年底达成协议的目标迈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官员曾在2014年签署有关两军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一项谅解备忘录，并在当年的四月达成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2014年11月，两国国家元首答应，两国会努力在2015年年底之前就两军空中意外相遇准则达成协议。在五角大楼上星期五8月21号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两国正在朝年底前达成这项目标迈进。
我们正在就这份文件举行谈判，我认为我们非常接近达成共识，我们将继续朝在公开宣布的期限内达成协议而努力。
美国近来不断派海军最先进的P8A 型海神侦察机到主权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附近空域侦察，并行使美国所说的在国际空域自由航行权利。过去一年多来，中国一直在这一海域大规模填海造地，并在新建造的岛礁上安装军事设施。美国称中国的行为妨碍了各国试图以外交手段解决主权争端的努力，并声称会继续在这一海域航行。这一局势加剧了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使双方尽快达成空中意外相遇规则变得更加迫切。2014年8月，美军一架 P8A 型海神侦察机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飞行时，中国一架 J11 型战斗机直接从美军飞机腹部穿越，再翻转机身掠过美军机首，向美军显示其武器。不过，美国国防部在刚刚发表的亚太地区海上安全战略报告中说，在去年八月的那次事件之后，两国的外交努力取得进展，此类的危险行为有所减少。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美国国防部新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去年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海域填海3000英亩，比三个月前官员们所说的面积多出了50%。有关详情，下面继续是李宝的报道。
五角大楼8月20日晚公布的亚太地区海上安全战略报告说，从2013年12月到今年6月底，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海域填海面积，是对这一海域也声称拥有主权的几个国家过去40年来填海面积总和的17倍。报告还称，中国的行为看来是为了强化这一海域的作战能力，扩大对海域的控制。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程斌说，中国政府已在中国民众中埋下根深蒂固的南海自古属于中国的意识。
中国人非常善于抛出各种各样的原因，告诉你为什么必须同意那是中国领海。
与此同时，中国海军本月初推出的一部征兵宣传影片凸显南中国海争端，以唤起公众的爱国情绪。程斌表示，中国官方近50年来非常成功的宣传灌输给中国民众一个政府一定会保卫国土、维护中国利益的概念，这样的做法会严重影响中国和邻国的关系。
这可能会影响中国和邻国的关系，但是我不认为这将对中国军方的征兵有害。
Unless, the government
除非政府摇摆不定，也就是说在大说特说要捍卫中国领土之后突然改变想法，或者不能言行一致。
八月初，中国外长王毅在参加东盟论坛期间说，中国已经停止了引起争议的填海造岛工程，并建议人们乘飞机自己去看看。但是美国国防部官员8月21日说，五角大楼依然不能确认中国是否已经停止了在那里的填海造岛行动。美国之音记者尼亚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菲律宾星期天晚上启动了一项活动，推动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斯普拉雷特利群岛中部开辟一个生态旅游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的报道。
一个设在美国的菲律宾权益组织非美良智建议在主权争议激烈的斯普拉特利群岛建设生态旅游区。中国、越南和台湾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宣称对部分海域拥有主权。非美良智的拉奇卡说，由于每个声索方都在这些岩礁上进行了建设，因此旅游区会是解决主权争议的最佳方式。他说
Let's protect our interests. China has nine, Philippines has nine.
让我们保护自己的利益。中国拥有9个岛屿，菲律宾有9个，马来西亚5个，越南48个。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保护他们各自利益的完美方法。它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他们的军事焦虑，同时有助于他们的经济利益。
现在至少有3个国家，马来西亚、越南和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和其他有争议岛礁上开辟了旅游目的地。拉奇卡说，他是在同菲控拉卡岩群岛，也就是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市长欧吉尼奥见面后想出这个主意的。欧吉尼奥星期天在马利亚对记者说，他有旅游换和平这个想法已经很长时间了。
But in my capacity as a local government, as municipality of Kalayan,That would take a long time for me to
但我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官员，要很长时间才能够使这里具备方便的条件，能够接待游客。如果没有国家层面的政府扶持，这对我来说将很难。
拉奇卡说，最理想的是参议院通过一项得到总统办公室支持的决议，这样菲律宾就可以向中国和东盟10国提出建议了。欧吉尼奥说，他设想的旅游路线是从菲律宾控制的主要岛屿中亚岛到附近2个原生态小岛。他谈到计划在中亚岛建一个庇护点，恶劣天气发生时，所有其他国家控制岛礁上的游客都可以在那里躲避。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详细记述了驻华外国记者在报道天津大爆炸事件的时候所受到骚扰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天津危化品爆炸事故牵动了国内外舆论的关注，驻华外媒记者也在第一时间前往天津，对这起恶性安全生产事件追踪报道。当时在外媒助理圈内流传这样一条微信，天津事件发生之后，驻北京的外媒记者不是在天津，就是在去天津的路上。美国有线电视网 CNN 记者威尔·里普利在天津的报道不止一次被打断。里普利8月13号在天津一家医院门前做现场连线报道时，被遇难者家属和志愿者围攻，报道不得不中断。之后他在马路上做连线直播时，又被消防员与不明身份的男子劝离。一名男子用手捂住 CNN 的摄像头，导致报道中断。针对 CNN 记者在天津报道受阻的消息，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发表评论称，阻止他的并非政府官员，而是遇难者家属，并称 CNN 应该停止对华不实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记者多恩在天津一家医院前拍摄时，有警察用手和水瓶挡在镜头前干扰。台湾东森媒体集团的一名记者上周四在近距离拍摄爆炸点时，被10几个警察围住盘问，在检查了记者的台湾身份证之后，警察放行，但是抢走了拍摄的内存卡。 记者要求警察归还，其中一个警察说内存卡可以归还，除非在我面前下跪。这个事件在台湾媒体界引发了强烈的反响。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称，一名欧洲媒体记者在天津医院前拍摄时被一名女市民激烈阻止，旁边的警察也不让他们拍摄，但是在离他们不到十米的地方就有中国的媒体在拍摄。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在爆炸中心附近的天津新区会展中心拍摄时，几个不明身份的男子尾随，并且要求检查记者的身份。其中一名男子打电话请示了他的上级之后，要求美国之音记者不要继续拍摄。这次受到天津方面干扰的不仅是外国媒体驻华记者，一些中国国内的记者在报道天津事件时也受到阻挠。北京日报记者何小新的手记走多远坐多久讲述了他在爆炸地点附近居民区拍摄的时候被警察发现并且盘问，警察让他与同行的记者打开书包并且简单的搜身，随后把他手机和电脑中的图片全部删掉。搜查结束之后，一个警察甚至让他脱掉鞋子检查鞋垫下面是否有内存卡。天津官员这次对待外媒记者的做法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天津官员罕见地向 CNN 道歉，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龚建生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 CNN 记者在天津泰达医院门口报道遭阻拦事件，对个别家属出现的情绪不当表示抱歉，并且表示将尽量保证媒体记者的合法采访权利。CNN 也做了澄清，表示阻拦采访的是伤者家属，不是政府相关人员。深圳卫视关键洞察力节目组讨论了天津爆炸事件的外媒报道，深圳卫视在节目中打出媒体人黄天波的照片，并且以话外音的形式说 CNN 前全球总编辑协调人员黄天波曾经透露 CNN 记者的专业素养不低，但在做新闻时很容易带有主观色彩，习惯于在暴力、灾难、冲突等方面大做文章，甚至贬低他国政府。深圳卫视以黄天波的话作为引子，并援引多位专家对黄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并且得出西方媒体涉华报道常带有有色眼镜的结论。深圳卫视的这个批判外国媒体对事实进行刻意扭曲的节目播出不到12小时，黄天波发表声明称深圳卫视完全是无中生有。黄天波的声明称，深圳卫视从来没有联系过他，也没有采访过他，他本人也没有对天津的爆炸事件公开发表过评论。黄天波说，深圳卫视盗用他的肖像，给他安上错误的头衔，引用他从来没有说过的话，在一档严肃新闻性节目当中采用如此缺乏基本职业操守的手法，令人匪夷所思。黄要求深圳卫视公开道歉并且进行赔偿。深圳卫视关键洞察力节目组通过官微发表致歉声明，不过节目组的这则声明并没有让黄天波满意。黄随后发表第二篇声明，要求深圳卫视在哪个范围造成影响就要在哪个范围更正，不能仅仅使用微博道歉。黄天波还指出，深圳卫视对黄天波的名誉权和肖像权赔偿未提只言片语，目前这个事件仍然在继续发酵当中。中国左派官媒发表的文章和社评中，西方记者被描述为试图颠覆中国共产党执政制度的境外敌对势力。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新闻研究员陈杰仁此前对美国之音表示，动不动就把国际舆论的批评称为敌对势力，一方面是一些官员心虚的表现，不敢让民众知道这些批评，不敢让这些批评传播开来；第二个方面，这是他们排斥国际舆论监督的表现。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大批曾经参战的老兵近日云集到广东省的阳江市，为上星期三被打伤的几十名维权的越战老兵讨公道，当地出动了大批的民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六四天网等网媒报道，数以百计的越战老兵8月19日上午到阳江市政府抗议政府克扣老兵补贴，要求落实军人优抚政策。 网上视频和图片显示，当局出动许多持长棍和盾牌的便衣男子殴打老兵，老兵反抗，与警察和这些政府人员发生激烈冲突。据报，有20多位老兵受伤，其中4人被送重症监护室。阳江越战老兵被镇压的消息在网上传开后，从当天下午开始，广东省多个地区及临近几个省的老兵陆续赶至阳江，声援并围堵阳江市政府。到20号晚，有数千名各地参战老兵抵达阳江，要求与政府对话，而当局也出动大量特警、武警，封锁了各个高速路口，拦截前来声援的老兵，部分老兵被堵在离阳江市60公里外的公路上。据悉，广东省已有领导代表星期四到达阳江与老兵接触，事态处于稳定状态下，老兵也在等候处理结果。有网友发帖称，从21日开始，阳江市内通往市政府的多条道路被警察设置路障封锁，阳江市政府方圆1公里内为警戒区，全面阻止各地老兵进入阳江城区，全城交通瘫痪，武警特警24小时待命，预防各类突发事件。而老兵搭建在市政府的帐篷已被警察强行拆除，示威老兵也无法靠近市政府，但仍有已进入城区的部分老兵在周边游行抗议。据报，21日中午，阳江市政府副市长和秘书长、民政局长在几个酒店多处设宴，招待一些前来声援的参战老兵，并介绍阳江市委和政府处理参战老兵诉求及打伤参战老兵事情的处理情况。星期天上午，因阳江市不仅没有处理殴打老兵案，反而仍然扣押着10多位老兵代表，约上千名各地老兵准备转往广州的省政府讨要说法，而先去的约100多位老兵在省政府附近被守候的警察拦截，强行押上警车送至广州市东风西路小学扣押，并联系各地当局派人接走。据广州市的参战老兵蔡健星期天下午向记者证实，广州警方拦截老兵的现场情况基本平和，没有出现任何冲突，而一些老兵无法赶到现场，一出地铁或在路上就被拦下，而被扣押在东风西路小学的老兵到下午都已陆续被送走或者离开。这几年各地主要是参与对越作战的老兵发起多起请愿活动，要求当局落实优抚政策。蔡健表示，老兵不满的主要问题是许多地方不落实政策，甚至克扣优抚金。他说，
没有很好执行上面的政策，没有把上面所给的这种待遇给完全给发放下来，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克扣，就这些意思意见比较大，这个意思。
成都六四天网的创办人黄奇表示，天网多年来接到全国老兵数以百计的求助，批评许多地方政府漠视退役军人权益、行政不作为、军转安置资金遭挪用等问题，转业军人、参战老兵的权益没有得到充分保障，造成上访请愿不断。黄奇说，
当地实际上对地方老兵有一个承诺的，但是他们并没有兑现。其二就是说，那中央最近也下达了一系列优抚政策，对于参战老兵给予生活上的支持和保障，阳江当局没有执行这个政策，就激起当地参战老兵的愤怒。我们倒是希望当局能够充分依照中央政策，保障参战老兵的合法权益，以维护社会稳定。
仅今年年初以来，中国各地曾发生多起参战老兵的集体上访、请愿或抗议行动，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湖北各地2000老兵5月4日在省政府外请愿，20多个省市的3000老兵6月23日到中央军委信访局请愿，14个省市的100多位残疾老兵8月5、6日到中央军委请愿，要求与国家领导人见面， 敦促各地落实伤残军人与退伍军人的福利待遇。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与中国正在举行的联合海军演习进入积极的阶段。与此同时，在北京参加9月3日大阅兵的俄罗斯仪仗队说，他们在中国受到了礼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中国海军军舰星期天起锚出海，使两国正在举行的联合海军演习进入实兵演练阶段。两国海军的大约20多艘战舰将在离弗拉迪沃斯托克不远的彼得大帝湾针对防空、反潜和反舰以及锚地防御等科目进行演练。但最受关注的是两国海军将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南部的一个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演习场举行的海上和空中联合登陆作战演习。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奇辛说，与两国以前所举行的联合军演有所不同，海上和空中联合登陆作战演习是这次两国海军军演中最主要的看点。赫拉姆奇辛说，这是这次联合军演中最有意思的地方，演练海上联合登陆作战具有更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这要比双方军舰仅在水面上演练射击和如何编队更具有实际意义。双方大约500多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和40多辆两栖登陆战车、20多架舰载直升飞机和固定翼战机将参加25日的登陆作战演习。中方到时将出动2艘大型登陆舰和200多名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中国这次总共派出了7艘军舰参加军演，除了2艘登陆舰和1艘补给舰之外，在这次来俄罗斯参加军演的4艘驱逐舰和护卫舰中，其中的1艘驱逐舰是多年前中国从俄罗斯所采购的现代级驱逐舰。参加军演的两国军舰舰长和其他的指挥官星期六举行了联席会议，确定了演习科目和双方彼此联络协调的一些技术细节。两国指挥官同时在海图和地图上进行了推演。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奇辛说，俄罗斯并未参与中国与日本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领土纠纷，但是两国特别是中国可以利用这次演习向日本以及美国传递信号，这也是对美日所举行的一些演习的一种回应。赫拉姆奇辛说，至少对中国来说，这次演习的一个主要针对目标就是日本、台湾和美国。但两国军方和高级官员都强调，俄中联合演习的目的是维护世界秩序，并不针对第三方。这次联合海军演习的俄方总导演、俄罗斯海军副司令费多坚科夫说，两国海军的合作协调已经积累了大量经验，双方指挥人员有时甚至不需要翻译就能够彼此理解对方。他说，两国军舰的舰长、联合指挥部中的军官都已经成为朋友。与两国陆军不同，俄罗斯和中国海军都不把对方视为主要的对手。近些年来，两国海军所举行的联合军演日益频繁。两国海军今年5月首次在地中海举行了联合演习。参加这次联合军演的中国海军编队在8月20日抵达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基地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所称的海参崴。中国军人随后参加了俄方安排的一系列文化参访活动。俄罗斯海军参观了中国这次参加军演的沈阳舰，中国水兵则参观了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连格号导弹巡洋舰。与此同时，参加9月3日北京大阅兵的俄罗斯仪仗部队透露，他们对在中国的活动感到满意。一名军官说，中国提供的欧洲式伙食非常好，他们受到了中方的礼遇。俄罗斯仪仗兵将排在步兵方队最后出场，紧接着出场的就是军事装备。这名军官认为，这样的出场顺序最能引起观众们的注意， 显示东道主对俄方的尊重。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高级外交官已把9月3日将出席北京阅兵的普京总统称为最为尊贵的外国客人。为了营造气氛，中国外长王毅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时在两国主要的官方报纸上发表文章，称赞俄中关系。除了乌兹别克斯坦之外，上海合作组织的各个成员国这次都派出了仪仗部队参加北京阅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九月份访问美国，同奥巴马总统举行峰会。与此同时，台湾驻美代表沈履洵说，希望习近平不要有伤害台湾的言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放的报道。
面对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习近平访美期间是否对台湾议题有所表态，美中之间如何处理彼此在台湾议题上的分歧，仍然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台湾驻美代表沈履洵20号在位于费城的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一场演讲活动中表示，台湾总统选举极为重要，希望习近平访美期间不要有伤害台湾的言行。
有关习近平的访问，我们只希望他不要做什么事或说什么话来伤害台湾。我们的总统选举非常重要，他对华语世界也很重要，毕竟我们是说华语的华人社会中唯一的民主体制。
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亚洲项目主任荣安兰认为，北京当局对台湾的立场非常明确，习近平不大可能在访美期间做出新的表态。北京对台湾坚持的立场是，台湾选后的新政府必须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
如果习近平以非常明确的言辞谈到可能会有这些或那些后果，我会觉得非常意外。北京希望明年五月，无论是谁执政，都会采取一个能够被视为是接受了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
最近台北市长柯文哲访问上海出席双城论坛时，仅仅表示尊重并理解中国对九二共识的坚持，但并未对他自己是否承认或接受九二共识做出明确表态。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北京当局在柯文哲模式中展现出某种弹性，这种弹性或许可以转移到民进党与中国的关系。不过，史丁生中心访问学者冷泽刚认为，在不承认中国一些基本原则立场下，这种地方性互动的模式不一定能够适用于中央政府的级别。
I don't quite think Mayor Kerr really recognized the 92 consensus.
我不认为柯文哲真的承认九二共识，但是他说一个中国不是问题，而且他还说了两岸一家亲的话，这话是习近平说过的。既然是中国领导人说的话，你就只好咽下它。
That's what Xi Jinping says, and Chinese leaders say you have to swallow it.
北京当局多次重申，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重要政治基础，台湾各政党都必须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近日访问华盛顿时再度强调，两岸关系目前正处于重要节点，台湾人民必须对未来要走的道路做出选择。对于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统一的问题，中国的立场坚定，不会动摇。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的，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表示，台湾不需要建造核潜艇，将自己建造柴电潜艇。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台湾自身的能力和技术要造潜艇似乎超出了目前的现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马英九星期天在屏东新源乡参访宏生螺旋桨公司时表示，台湾并不需要核潜艇，因为台湾海面并不适合。他说，台湾潜艇制造的问题不在话下，决心自己来造柴电潜艇。 但武器系统则要海外引进。马英九说，台湾将持续扩大海巡船舰的编制，到他卸任时，海巡署的船舰将达到41艘。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说，潜舰是中华民国重大武器优先筹获项目，主要以维护领海安全和发挥阻吓效果。潜舰筹获现阶段已对美军购和潜舰国造并行推动。他说，请美方售台潜舰的决心始终坚定。在潜舰国造方面，罗绍和说，海军已经完成规划成立潜舰筹获专案附加编组，并持续向美方表达台湾推动潜舰国造的政策。他说，国防部将持续结合国防与外交力量推动本案，希望美国及其他国家能与台湾合作，协助台湾早日获得潜舰。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表示，台湾在美国严厉和密切的监管下，不准拥有带有核的战略性武器，包括原子弹、核弹头或水面、水下的核动力船舰。此外，郑继文指出，台湾目前尚不具备自己制造潜舰的能力。他说，
我认为其实目前台湾是不完全具备，我想马总统可能对于自己的这个造船以及整个国防工业能力，可能是想的可能这个能力似乎超过目前的这个现实哦。
郑继文说，台湾这几年确实想建造自己的柴电潜舰，也曾广邀了厂家、学界开了研讨会，不过结论还是在没有外国母厂的技术援助下，以台湾目前的能力来讲，要建造组建柴电潜舰是有困难的。他说，
那不只是有没有这个能够制造核潜艇所用特殊钢材，这方面其实外界还有疑问。另外，潜艇的涉及的特殊的造船工艺，包括焊接技术啊、结构啊等等，那台湾以自身的这个能力来讲，从以前到现在是没有建造过潜艇，也因此必须要国外的技术合作或技术资源才能做。
此外，这位军事专家说，台湾在潜舰的红区装备方面，包括潜舰配备的鱼雷、反舰导弹、战斗系统、主动和被动声纳系统、潜望镜以及柴电主机和发动机等等装备和武器，都没有能力自制，必须依靠国外的输出。他说，
台湾要自制自己的柴电潜艇，其实它是需要很多前提，包括国外技术母厂的输出，还有这个国外愿意这个提供相关的红区设备，否则以台湾目前的能力要完全自制，其实这块拼图还有许多其实拼凑不出来，也因此是有问题。
台湾军工造船业不仅面对先进的硬件技术难题，而且还存在人才流失的问题。观察人士指出，没有人才、没有技术以及足够的资金支撑，要发展诸如潜艇这样的先进国防装备绝非易事。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另外的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一行星期一，也就是昨天飞往福州，同海协会会长陈德明等举行两岸高层会谈，双方将于25日签署租税和非安的协议，预计两岸呢将在年底之前呢就大陆旅客来台中转的协议达成共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24号的福州会谈是两岸恢复对话以来海基会和海协会第11次高层会谈。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星期一上午出发之前，在台北松山机场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这次会谈的任务有3，第一个签署两项协议，就是我们两岸民航飞航安全及市场合作协议，另外一个是两岸避免双重扣税及加强税务合作协议。第二个任务啊，我们是要检视成果，过去我们所有签署的协议执行成果会做一个检视，希望一一能够落实。那么第三个任务啊，我们就是要策立未来，就未来我们两岸要继续协商的议题，我们能够建立共识，对我们两岸两会 各种协商交流服务的这样会晤，怎么样加强合作交换意见。
林中森说，两岸人民往来一年已经达到941万人次，两岸航班每个星期为840个，10月1号以后将增加到890个，两岸的航点也将从65个增加到71个。他说，这样紧密的往来，飞航安全非常重要，因此必须要有个飞航安全协议。此外，他还表示，台商到大陆投资已经有93000多家，但两岸并没有避免重复科税协议，而大陆已经同105个国家签署了租税协议。他说，这些外资外商都可以避免重复科税，对台湾不利，因此两岸必须要签署协议，使台商有公平的租税竞争条件。他说，
那么这个协议签署以后，会减轻我们在大陆投资企业的那么所得税啊负担，也就是不会重复课税，也会减轻我们到大陆去服务的人民他们的所得税负担，那么这样会提升我们投资的意愿，也会那么使人民政府跟我们企业三方面都获利，所以这个协议的效益非常重要。
陆客来台中转协议是两岸已经在谈判协商的另外一个协议。今年5月，陆委会主委夏立言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金门会谈时，曾经就今年年中就陆客来台中转达成共识，但是由于大陆方面要因应调整和修正一些法规，因此将无法在这次高层会谈中签署。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说，陆客来台中转是一个利民的协议，也能促进两岸航空事业的发展，是一个互利双赢的协议，两岸将在已经取得共识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他说，
我们希望争取在今年年底前实施，所以今天我们的一边进出商会在交换意见沟通，我们期待那么这一步呢能够很快达成共识来持续推动。
根据安排，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25号将会见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林中森说，他希望双方能从两岸和平发展的大局出发，加强和推动交流与合作。他表示，海基会将本着随时协商、随时达成共识、随时推动、随时签署协议、随时发表共同意见的原则跟大陆方面交流。他相信双方都有共同的目标和理念，一定会有非常高的共识。林中森还表示，只要对两岸人民福祉有利的事情，海基会会紧锣密鼓地跟大陆协商。他说，两岸为人民谋福祉都有急迫感，都不会耽误。过去一年半以来，两岸关系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除了两会的协商和交流机制以外，两岸官方之间也建立了互访机制。过去7年来，两岸已经签署了21项互利互惠协议。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近10年前卡特里娜飓风引发的风暴潮冲破了堤防，新奥尔良市及其近郊的大片地区遭到了重创。如今情况如何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卡特里娜飓风的10年之后，这座城市似乎从垂死的边缘复生，并越发强壮。
10年之后，我们自豪地展示我们所认为的世界任何地方最伟大的城市复兴之一。
科普林说，今天的新奥尔良显得更加年轻了，部分原因是它以文化、音乐和食物吸引了年轻一辈。
We have, you know, almost 500 more restaurants.
如今新奥尔良市比卡特里娜之前多了近500家餐馆，所以我们人少了，但餐馆多了。
这座城市在其他许多方面也有变化，包括基础设施和学校的改善。人口虽然少了，但是更加多元化了。阿里森·普莱尔在新奥尔良数据中心追踪统计数字的变化，他说，城市人口目前约为385000人。和2000年人口普查时相比，少了10万人。
现在非洲裔美国人的数量比卡特里娜飓风前少了大约10万人，白人居民数量也减少大约1万人。可是拉美人和亚裔增多了。
拉美裔从德克萨斯等州来到这里做临时建筑工， 但是很多人都留下不走
了。
在路易斯安那州卡特里娜之后，重建住房用了很多年，最终很多人在这里定居了。
很多志愿参加救灾的年轻人也留下不走了。新的人口构成改变了某些地段，不过普拉尔说，正宗的新奥尔良文化不会流失。
新奥尔良没有变成迪士尼公园，跟卡特里娜之前比没有很大不同，基本上仍然是新奥尔良。
城市领袖面临的挑战是，让多元社会的所有领域都能够享受到变化所带来的好处。美国之音弗莱库斯，新奥尔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新奥尔良一直都是呢国际旅游景点，但是在十年前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之后呢，旅游业多月受到了重创。现在随着这个城市基础设施的重建，旅游业也获得了新生。接下来呢是弗莱库斯从新奥尔良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全年的每一天都有游客在著名法国角有着几百年悠久历史的街上漫步，在这儿即兴表演随时可见。新奥尔良给人提供的视觉、听觉、味觉感受是独一无二的。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的几个月，很多酒店和餐厅闭门歇业，旅游收入也惨不忍睹。但是城市官员表示，如今旅游业正繁荣发展。
去年共有930万游客，而且市场还能继续增长。新奥尔良两年前曾主办过超级碗，我们属于室内每个周末都有大型活动的城市。
马克·罗米格密切地关注着新奥尔良市的旅游产业。
旅游业是我们的经济支柱之一，大约有8万人在旅游产业工作，但是去年一年游客花销就达68亿美元。
尽管目前90%的游客都来自美国本土，但罗米格认为国际游客的影响力很重要。
我们发现国际游客通常比国内游客待的时间长，所以他们待更长的时间可能也会花更多的钱。
在卡特里娜飓风的余波后，一些游客担心新奥尔良无法完全复苏，但是罗米格说，熟悉这个城市历史的人就会知道这儿的恢复能力。
在风暴后，在疟疾后，在石油泄漏后，这个城市都恢复了生机，人们奋力反击，因为这是我们热爱的东西。而且我们认为游客们来到这以后，他们会感觉他们也想成为这里的一份子。
罗米格同时也负责策划一场关注新奥尔良独特历史的活动，那就是2017年这座城市的300年大庆。美国之音弗莱库斯，新奥尔良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现在距离美国总统大选还有一年多的时间，这场战役现在进入了一个以个人人格魅力为主导的阶段。今年呢，比以往更明显的是最强势和大胆的言论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个场景很好地表现了什么叫造势。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川普乘坐私人直升机抵达爱奥华州集市参加竞选。一个小孩以为川普是蝙蝠侠，川普可能不是超级英雄，然而他目前是共和党逐鹿群雄中的领先者，拥有最高的曝光率，这都是因为他大胆的言论。
墨西哥人把人送过来的时候，他们送的不是最好的，他们带来了毒品，他们带来了犯罪，他们是强奸犯。
娱乐文化已经取代了政治文化。
政治历史学家艾伦·里奇曼说，决定曝光率的如今是人物个性。像前阿肯色州州长麦克·哈克比这样谈纳粹大屠杀。
我去过奥斯维辛3次，当我谈到焚尸炉门时，我就站在炉门旁，我确切地知道它的样子。
还有退休的神经外科医生本·卡森谈到非法移民。
如果他们来到这里并做了这些非法的事情，我们仍然可以把他们退还回去。
会押宝的人已经说了，唐纳德·川普只是昙花一现，他会淡出。共和党人总是提名建制派，今年也许情况不同了，因为这次的建制派杰布·布什的竞选实在是平淡而枯燥。
李奇曼说，总统竞选最终会更多聚焦政策分歧，然而可能一时半会儿还做不到，因为共和党各路候选人的观点实在没有多大的不同。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好，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的主要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一会儿见。